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替换了包括北京市委高层以及数个关键自治区和许多省份的一把手，涉及的官员多达近20名，而且这个人数还在增加。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对省部级官员乾坤大挪移的犀利手法可谓叹为观止。今年以来呢，已经有12省的省委书记被调整，他使用本部人马掌控军队、武警、公安部门和首都党政的同时，其旧部或者铁杆也在逐步的接管重要的省市。那么习近平希望通过对官场人士大动手术构建怎样的管理蓝图？他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是否正在实现？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张礼凡先生，就其实呢，在10月31号呢，这个中共宣布呢，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第二副书记葛仲文呢，他退下来去担任国家体委的这个总局长，国家体委总局的总局长。那么这个调整呢，从您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呢，究竟是习近平希望他的这个重点呢是在北京市委呢，还是在这个体委？张医生，这个电话呢暂时掉线。那么和平先生，您请回答。
哎呀，我没听清楚你的话。
对，我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
张医生的。
好，我们看到呢，在这个10月31号呢，就是北京市委的第二副书记葛仲文呢，他被调到国家体委总局担任这个局长。那么这个故事呢，它的重点您看的是究竟在北京市委呢，就是说习近平希望把他从北京市委移走呢，还是在国家体育总局呢？
一方面呢，是因为体育表现不好嘛，所以他急需要换这个人。另一方面呢，他是要在北京呢、这个一个领导框架进行彻底的清洗。不仅仅市长换了他的最亲近的人物啊，这个叫蔡奇吧，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专职的副主任就是他在这个浙江也是在附近期间的一个亲密的这个政治盟友。因为这个蔡奇曾经是这个陈光义省委书记、附近省委书记的这个秘书，那个时候呢，这个和开始就和这个习近平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二号首长，后来自己这个下放去成为这个建立政治资历的时候，成为三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的后呢，那么后来习近平成为了他的上司，那么两个人订立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然后也是政治的关系，就是他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一次他当北京市市长，那我们知道北京市委书记葛建能因为年龄已经过大，肯定也会下来。是这个蔡奇来接北京的明年来接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还是这个把他的浙江的这个现在的省委书记夏宝龙来接近这个北京市委书记，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彻底清洗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党政系统是他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个目标这个是很显然的。
那么何先生，就是葛仲文和王安顺这两个人，就分别是北京市委的这个第二副书记和第一副书记，他们两个人好像不太被习近平待见，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当然你从派系来讲呢，王安顺这个人呢，是曾经是这个胡锦涛试图要使用的一个人物，他从这个几个地方调来他的名字叫王安顺嘛，当时开玩笑说有了王安顺就安顺了。实际上后来这个王安顺并没有安顺，因为王安顺还有另外一个号台就是周永康所以把他调走的是迟早的事情。他是不是谁记得跟周永康的什么关系呢？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至少从现在来看呢，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这个职位，但是这个新的职位虽然还保持了原来的待遇和级别，但是基本上跟北京市长就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在这等情况之下，同时另外一个市委书记又调走了，就意味着真的是北京要前补换班子。因为北京呢不仅是习近平想掌握一个地方，也是这个王岐山现在很心痛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王岐山在北京市当市长的时候跟这个市委书记刘奇有一场恶斗，或者说不止一场恶斗就是恶斗很多次。那么在当时有些人是支持刘奇的，有一些 人呢是支持这个王金山的，那么支持王金山的最近几年得到重用，当时哈比较暧昧的暧昧贪渎湖的是这个站在这个刘奇这边的，有的被抓起来了，比如说这个北京城市委书记这个李秀文就早就已经被抓起来了，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被抓起来了，当时站在王金山的那些人呢，要么调到中纪委去升了一个级别，要么就到其他地方去就是成为了地方的这个官员，所以这次的北京清洗呢，有带有这个我可能带有王金山的这个推动力的这个作用，但是这点的结果呢，还是这个习近平占绝对的上风，因为用的人并不是王金山直接有关联的人，从现在的市长和新的人群来看所以北京市是他们首善之区嘛，所以这个习近平不管他是成为一个独裁者，还是成为一个可能的民主领导人，还是这么混混下去，他都是想首先把北京要完全控制住就是北京卫戍区，把34幺部队，也就是中委中央警卫局，这都是一个系统，就是整个有他的互相的关联的这涉及到他们的安全，也涉及到他们的一些施政，也涉及到他们表现自己政治权威的某一个信号。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那个是这个党的代表大会之前领导人更迭也并不从习近平开始，胡锦涛那时代也是更迭，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他们上任时候都不是选举而是任命，所以说他被迫要接受前任留下来的领导班子进行更改。我总希望习近平现在成为核心了，习核心就应该有点魄力，就是要不要固守于老一代领导人留下那个政治的体制，要进行一些改革，比如说选举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吧？利用自己的核心地位呢，使这个执政党呢，充满活力，是吧？不要认为西方的民主对中国没有用处，西方的民主像普选制、是新闻自由，对中国执政党是很有好处的。我希望他有魄力，更换人是一个方面，主要在体制上要有个创新。谢谢你们。
嗯哼。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现在呢，北京这个代理市长蔡奇呢，据称他当年是贾庆林的这个手下，而且呢他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呢，从这个处级呢升至这个厅委、省委的厅级啊，坐着火箭升上去。那么张先生再次掉线。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同样的问题。
我只好 OK 这种说法吧，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点因为政治正确啊和简单的人事规限呢，成为我们现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很强硬的一种手法。这种强硬的手法呢，有时候会掩盖我们的眼睛扭曲基本的事实，从而呢使我们呢不能准确的去判断中国局势到底是怎么发展。坦率的说，现在海外这样的情况很严重，中国大陆又没有严重没有基本上的言论自由。那么我们本来先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就非常的非常的困难。那么如果是这一些主观的臆测，成为这个越来越多成为我们海外媒体的一个主流的话，其实对中国大陆人是一种误导，对我们自己判断和准确了解中国的情况呢也是个误导。其实先稍微了解一下蔡奇的情况呢来看呢，他的真正的后台并不是这个叫什么
贾庆林
贾庆林，对吧？他真正的后台就是陈光义，他是陈光义的一个秘书。陈光义是当时的这个湖景省委书记，后来当过民航总局的局长。那么陈光义后来这个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秘书都有一个这个回报吧，其中一个就是把他们下放到地方去一级一级升上来。所以蔡奇当时好像就下放到地方去了，后来成为三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这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吧，对于这个胡锦来讲。然后他后来在习近平到浙江去，再把他这个调到浙江去当过这个最高，当过杭州市的这个市长。那么这个我不认为蔡奇的这个爬升的速度有多快，或者说有与这个贾庆林呢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这个跟你喜不喜欢贾庆林那是另外一码事情。但是他首先的后台呢，关系性的后台，一个就是这个陈光义。这个前福建省委书记民航局国家民航总局的局长一个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后来和这个 这个蔡奇的关系啊掉了一个位置。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蔡奇的位置不是很重要，但是他是胡锦省委书记的秘书，人家都叫他二号首长，对不对？所以很多关系都要通过这个二号秘书才能跟书记去建立关系。这个时候蔡奇和这个下面的关系，尤其跟这个习近平关系就处理得很好。这样的话，习近平成为这个胡锦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呢，反过来讲也重用了这个蔡奇，是这么一等他们在附近的关系我现在也许其他的读者或者是观察家可以找到他跟贾庆林的这个直接关系，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发现蔡奇更多的关系是跟陈光义和习近平。
那么和平，你刚才讲到这个秘书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调任天津的这个书记一把手的这个李鸿忠呢，他也是一位秘书出身，那么他是李铁映原来的这个秘书。那么这个人呢，他有好几个事，就是其中一个非常著名，就是他是躲避书记。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对习近平的这个应该是马屁呢拍的相当的这个响。那么从对他的这个任命来说呢，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哪些倾向呢？
这就说明习近平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局势，因为我们真这个人是看调动起来看呀，你到野荒缭乱，因为这个省调的那个省，那个省调的这个省，这个省委书记当什么，这个省另外一个省委书记，另外一个省长调的这个省长，你根本都搞不清楚。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名望，本来就没有什么政绩，本来就没有什么威严，所以调来调去专门搞不清楚。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就很清楚几个这个线索他的这个逻辑关系。其中一点就是说有的人是确实是习近平的人，当然有的人完全不是习近平的人，不但不是习近平的人，也是习近平心里面可能非常厌恶的人。其中一个人就是现在拍马屁拍的最响的人，叫李鸿忠。李鸿忠这个人呢，他是这个李铁英的这个秘书，李铁英当过这个政治局委员。李铁英当时在8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政治新星，跟李长春啊、吴文正啊他们这些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他之所以成为政治新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老爸叫李维汉，李维汉是中共的一个政治元老，跟这个邓小平有一个很搞笑的关系，也就是邓小平的老婆后来成为了李铁英的老婆。但是当然，李铁英当时被提拔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习正勋的赏识，因为习正勋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书记处理这个掌管组织人事，所以把李铁英呢就提拔上来了。李铁英提拔上来以后，对这个习正勋呢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激，所以关系也不错。但是呢，习正勋后来在这个胡耀邦事件中间，在八九年六十中间表现出了开明的这个作风，所以李铁英为政治上呢，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习正勋很不好这个是造成了跟习家的这种关系。那么李鸿忠后来成为了这个下放到这个广东，后来成为了深圳市的市长。在这个时候呢，习正勋是住在深圳的，但是居然李鸿忠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的主子叫李铁英，对这个习家不好，他对习正勋呀很不好，所以甚至有人消息说呢，他根本就没有去看过这个习正勋。在对于一个政治元老住在所在地的领导不去看的话，这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个事情，这也是既叫这个政元老家族啊记恨的一个事情。但是李鸿忠后来，因为他有他的政治后台，他慢慢爬升到了这个湖北省委书记，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任上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这个枪毙事件，对吧？因为那些天下的记者呀都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感觉到不耻。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升上去呢？就是因为他有两个这个后台，一个叫刘仁三一个叫这个张德江。因为张德江他在他广东手下的时候工作过，刘仁三曾经呢就推荐过这个在这个。曾经在这个天津出事情的时候呢，推荐了这个李鸿忠呢去当这个市委书记，但是后来习近平似乎没有采纳。但是这一次，据我们有一些比较可信的消息来看呢，这个是两次由张德江来推荐李鸿忠，那么李鸿忠当然就在习近平这方面就妥协了，接受了这个张德江的这个意见然后才使用了这个李鸿忠。而李鸿忠呢不是他的人，这我刚才把线索已经讲清楚了。而被抓的这个黄兴国呢，跟习近平反而有一些瓜葛，反而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浙江之江新军的关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显示出来的李鸿忠就是说他为什么那么急迫的不要脸的 这么无耻的去吹捧这个所谓的习核心，这是因为他有这个受罪啊，或者是这个逃兵状的这么一个味道啊。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这个习近平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呢，中共的这种官僚的体系啊，这种各个利益之间、你各个之间的山头，他怎么去平衡啊？怎么去不要触犯所有人的利益？他现在不得不做出妥协，而李鸿章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嗯哼，好，谢谢和平。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有媒体分析说呢，这次呢，这个习近平对各省市，那么其实是中国这个省市之中的这个各省之中，应该有一部分呢都已经调整了其中的这个高级官员。那么这个呢是习近平继他的对在军改之后呢又一次的这个人事的这个大布局，是为了要明年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做一个铺垫。那么张先生，您认为这个习近平他这样的这个铺垫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成效如何？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树立核心到现在吧，肯定他的权力在加固。那么对这个十九大人士的这个发言权已经这个在加大。
嗯，
所以这次除了对地方官员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调动啊，还在持续进行中。另外呢，今天人大常委会也做了新的任免，一个是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慧昌，啊，这个民政部长李立国、监察部长黄树贤、财政部长楼继伟，这四个人都这个职务都变动了。那么现在新的这个国安部长是陈文清，黄树贤呢就调任民政部长了，然后肖捷是财政部长。现在目前可能就这个，就是说中央这个部委一级的这个人事调动也开始了。那么我觉得分析一下呢，其实被能够称为习家军的人不是很多。一个呢跟他有长期交集的当然就是蔡奇，那就是到北京市取代了王安顺。那蔡奇呢是一个是
好，
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在浙江任期内跟他有交集，然后2014年就又调到国安委，他也是有交集。短暂交集的只有两个人，家都是陶艺很好的两个人。2003年3月到10月这半年的时间，可能跟这个当时任上海一把手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有。其他的就来看呢，陈文清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陈文清他有双重的交流。
好的，张先生电话呢有一些故障。那么最后我想请问这个和平先生，其实上海呢也是一个非常引人这个关注的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有传言说呢，这个孙政才可能会取代上海的这个韩正。那么我想问你，这两位之间的这个孙政才和韩正呢，您觉得他在习近平眼里是怎么样一个区别？
孙政才是一个政治的新星了，所以大家都给他特别的关注。一方面他的后台是这个温家宝，另外方面呢好像这个习近平跟孙政才还有一个特别的互动。但是孙政才在政治信心方面来讲，他跟胡春华相比和其他的一些政治信心相比呢，他个人的不利的传闻一直是很多的。这种传闻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也无从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传闻有时候未必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徐辉把孙政才变成了一个可能的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总理或者是总书记的人事来培养，否则的话我比较怀疑这种人事调整由孙政才去担任这个上海市委书记。我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也怀疑这个消息的这个传闻的这个可信性但是这个只能未来来回答了。但是韩正从目前来看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去清楚去把握。但是呢，从他的职务来看和年龄来看和他的资历来看，他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当然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上海也是在要进行班子的彻底的这个清洗，因为很多上海人呢，他不愿意去到外面去当官，他愿意待在这个上海。但是呢，如果你要待在这个官场，这方面还是要把你挪动的。 所以无论是韩正还是其他的人，可能都有一次比较大的这个变动，是在什么时候变化我们不知道啊。谁去接这个上海市委书记，这也是非常的，不仅是很重要。上海市委书记，因为它跟北京还不一样，北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色彩，而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城市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领头的一个城市啊，是一个中心的城市。那么啊，由谁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也不是找一个纯粹的政治任命。啊，上海人能不能接受？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肩负起这个上海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重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应该比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长更加谨慎一点。但是不过现在听说担任北京市长的这个人叫应勇，这个叫我大跌眼镜，因为这个人是没有经济管理经验，这个人是有政法系统的这个丰富的经验。按照到他的背景来讲呢，他应该是成为这个政法系统的这个一个领导人或者是一个接班人，但是他现在有可能当上海市长，所以我真现在有一些人士来看呢，我觉得符合逻辑，但是有很多人士按看呢，其实不符合逻辑的。
好，非常好。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大选最后冲刺，民主政治为什么诱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